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8号星期五，以下国际新闻。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上，即是香港时间星期五早上，引述三名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白宫已经决定禁止香港最高政府官员参加今年秋天在美国举行的大型经济峰会，这个是对拜登总统重启与中国关系的最新考验。华盛顿邮报引述未具名的美国官员说，由于美国政府在2020年对李家超实施制裁，他将被禁止参加10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李家超在去年担任香港特首之前是香港保安局局长，在2019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抗议期间，李家超是有份参与镇压的行动。由于美中两国在安全、技术、人权和其他问题的争端，华盛顿为恢复两国关系而付出的努力可能会因为这场最新的冲突而变得复杂化。目前美中两国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有关消息之后，香港政府是发表新闻稿，要求美国邀请李家超出席会议，认为美国应该切实履行东道主的基本责任，依照亚太经合组织的常规和一贯做法，邀请李家超代表香港出席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将于本年11月12号至18号在美国三藩市举行。在上个月曾经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打算邀请李家超出席会议，但是受到国会议员反对。国务院在其后说，在较早前向国会递交的资料是错误的版本，并且强调对于是否邀请李家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还没有最后的定案。香港在2020年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指责北京违反了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作出的承诺。北京当时承诺继续在香港实施高度自治和保障香港人的各项自由50年不变。由民主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四以86比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相较于两星期前由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所通过的版本，两院版本产生冲突。这一项庞大的年度国防支出法案需要经由协商达成一个妥协的版本。参议院版本的98项的修正案当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一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对此赞扬了两党的讨论。在最终的通过法案之前，舒默在参议院说，他们经历了两党合作程序与国防授权法案来到这里，应该可以是给美国人民带来一线希望。这个表明两党合作在参议院仍然存在，而且进展顺利。这一项总计8860亿美元的立法包含多项关键的条款，包括限制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对中国商业领域的投资与技术输出，军人加薪 5.2%， 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援助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最快在星期五7月28号宣布向台湾提供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此举可能会激怒中国。美国国会在2023年的预算案当中批准使用价值最高可达10亿美元的总统提取权，用于向台湾提供武器援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说，对台武器援助的方案预计价值约3.3亿美元，白宫拒绝对此发表评论。预期正式公告的时候不会包括美方所提供的武器系统的清单。四名消息人士透露，这项计划原先包括四架非武装MQ-9A 无人侦察机，但官员正是研究从无人机上移除一些只有美国空军才能够接触到的先进设备相关细节，因此军援纳入 MQ-9A 的期望是有可能会落空。另外一位的知情人士说， MQ-9A 衍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应该由哪个来到支付无人机改造的费用。路透社无法确定无人机是否仍然是方案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总理亚尔巴尼斯在星期五说，他坚信为澳大利亚提供由美国核技术驱动的潜艇的协议能够获得美国两党的政治支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同星期六在布里斯班与亚尔巴尼斯和其他澳大利亚的官员会面，讨论所谓的奥库斯伙伴关系。 根据有关的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潜艇，并与英国合作建造五艘新型的奥库斯级的潜艇。澳大利亚媒体重点关注20多名的共和党议员写给是拜登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警告说，如果没有增加美国潜艇数量的计划，这个协议将会令人难以接受地削弱美国舰队的力量。艾尔巴尼斯说，他仍然非常有信心美国将会交付三艘的潜艇。艾尔巴尼斯说，本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他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讨论是令他是放心。他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奥库斯的一致支持，对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一致支持，这种关系从未是这么牢固。奥斯丁和布林肯星期四晚抵达布里斯班，随后是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和外交部长黄英贤举行年度双边会议。马勒斯说，奥库斯计划正在步入正轨。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意大利新领导人，两个人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并谈到了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野心。这个对罗马来讲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点，因为意大利正在考虑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拜登建议说，美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拜登说，他们将会讨论他们不断深化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在去年推动了超过$1,000 亿的贸易，在他看来这个数字没理由不能够增加。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他们在艰难的时候知道他们的朋友是谁。他说，他认为西方国家已经表明他们可以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程度远远比一些人想象得是多很多。联邦检察官在星期四说，因为保留机密文件是否得当，而被调查的前总统特朗普是曾经命令他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员工删除监控录像。检察官还对他的另外一名的员工提出指控，说他帮助隐藏文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厘清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未涉台湾代表权或者主权的问题。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事隔70多年有可能重振二战太平洋的桥头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民言宣布停止公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星期四宣布，7月起不再公开发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国家民族问题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并且会启动数据查测服务，给传媒和各界人士有限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香港民言的行政总裁钟庭耀形容这些最新发展是与时共舞，因应香港社会发展作出的改变。 有时事评论员话，香港民言停止公布六四事件等较有指标性的调查数据，是香港学术界的悲伤的一日，可能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三年之后被迫要作出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成立于1991年6月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简称港大民研，由钟庭耀担任研究主任。由2019年7月1号开始，港大民研脱离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独立，成为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继续由钟庭耀领导出任行政总裁，并且延续过去超过30年的多项民意调查。在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后，香港民研是不是能够延续过去超过30年的多项民意调查，受到各界关注，尤其是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星期四，即是7月27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七月起不再公开发布十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国家民族问题和行政会议、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翻查香港民研的网上资讯，不再公开发布的调查问题包括国家民族问题系列之下的你有没有信心大陆和台湾终于能够统一，你赞不赞成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你认为一国两制这种制度是不是适用于台湾地区，以及是不是赞同台湾西藏独立等问题。六四事件系列不再公开发布的调查问题包括你觉得北京学生在六四事件中做得对不对，你觉得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做得对不对，还有是不是支持平反六四等。钟庭耀表示，停止发布相关调查数据之后，民研亦都会启动数据查测服务，供传媒和各界人士有限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并且要求所有查测人士承诺不会将所获得的资料无论收费或者免费用作非法用途，亦都不会转送或者转售给任何人士。而数据查测平台仍然在开发阶段，预计可以在9月份投入服务。钟庭耀形容这些最新发展是与时共舞，因应香港社会发展作出的改变，否认是自我审查，并且表示没有咨询政府的意见。记者问及港人能不能够继续悼念六四，被认为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港人言论和表达自由的重要指标之一。由2020年起，当局以疫情限聚令为由禁止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国安法之下市民公开谈论六四亦都成为禁忌，但是各界仍然关注港人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有什么转变。香港民研停止公布一年一度的六四调查数据，对公民社会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空间有什么影响？民研停止公布六四调查数据是不是跟国安法有关？今年民研原定在网上发布六四调查，也都受到当局关注，要求押后公布，这些是不是停止公布相关数据的原因之一？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今年的六四34周年调查原定在6月初在网上发布，但是发放前收到政府部门的提示而取消公布，至今未有公布相关数据。
就係話，根據佢哋嘅風險評估咧，即係呢一個活動咧，就當時佢哋都講得係最好取消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好尊重佢哋嘅評估，而我亦都解釋過，我覺得佢哋過去個評估咧，就係對社會整體嘅評估，唔係我哋守法犯法嘅評估咧。我哋從來都係非常之守法嘅，即係嗰啲數字，我哋認為發放都唔會係非法嘅。咁啊，但係基於呢一種嘅整體嘅考慮，咁我哋係已經按照這個的提議是取消了的。但我們並沒有去深究究竟當時是什麼因素，是取消多久可以再發放，我們不想太仔細，也不需要太仔細，因為六四調查都是我們很多的調查其中之一。
钟庭耀表示，香港文言仍然会继续进行六四事件周年调查，而相关调查将会在明年五六月进行，但是目前计划不会再公开发表，只是会作为内部参考和学术研究。如果任何人士，包括传媒或者学术机构等，要取得相关数据作学术用途，只要承诺不犯法就可以向文言申请，但是费用未定。
当然平台就未建设得好，同埋頭先講過如何收費啊，都有個好複雜嘅考量啦。因為我哋係用咗好多資源去做呢一類嘅以前係公開嘅資料，而家變成一個內參嘅資料。咁內參有佢內參價值噶嘛，佢價值若干，我哋而家暫時都衡量唔到嘅。但我哋係需要喺我哋嘅呢一個嘅查詢嘅制度裏面咧，係擺埋落去嗰個資源嘅考慮嘅。咁所以暫時咧，我哋就未能夠講到俾大家聽幾時可以譬如你話我想攞翻今年嘅六四調查去做一啲嘅研究，係會有機會嘅，我哋都打算係會咁樣做嘅。不過同公開發布係個制度有啲唔同嘅，因為攞咗資料，可能你要做好多自己再分析啦咁樣。
至於停止發布六四事件等調查數據，會不會影響香港的言論和表達空間？鍾庭耀重申，文言只是因應香港社會大氣候作出少少的改變。
我只可以說我們這個的少少的改變，只是大氣候裏面我們能夠做到的東西。我們不是主動改變這個空間，而我們覺得現在社會的空間共舞，我們在說社會發展是來到這個時候，我們要做出因應的自己的專業的改變，我們就停在這麼多了。社會的大氣候小改變，我從來都覺得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堅持科學專業，提供的是真相真實的數據。如果任何人無論哪個政治的傾向，哪個政府的部門，他認為真實事情真理真相是有用的，我們就會如實地告訴他。
鍾庭耀又表示，文言的角色只是被動，只能夠維持科學專業的執著和歷史使命。
如果社會是開始 不理睬真相，不去我們所指的 evidence base， 即以一個實踐為數據實踐為主導的社會，咁我哋啲數據係冇乜用噶。嗱，呢一個唔係我哋能夠推動社會可以做嘅。調翻轉頭，我哋而家係相對被動嘅。咁所以我哋只係維持翻我哋嘅科學專業嘅執著，同埋仲有少少係歷史嘅使命。我哋希望留一啲嘅數據俾日後需要嘅時候參考。我哋能夠嘅就做到咁多啫。我哋冇能力改變大氣候。或者我哋都唔係一個改變氣候嘅角色啊，我哋係一個好卑微嘅科學研究者嚟嘅啫。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文言停止公布六四事件等較有指標性嘅調查數據，係香港學術界悲傷嘅一日。
我想我首先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係覺得非常之傷感，甚至乎可以認為咧係香港學界或者係國際學界咧一個悲傷嘅一日。因為咧香港文言咧一路最主要扮演嘅角色，正主係咧反映緊文字，而同時間佢係接受緊社會嘅挑戰，包括政權。個最大原因就係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就係、過去佢哋嘅調查咧係會公開原始數據。即是说这个一个很大胆的做法呢，是接受任何一个人的学术检验，你只要拿到他的数据用同一个方法，你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那这个过去呢其实一路以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也是其他的研究机构我们比较少见到。
对于钟庭耀否认停止发布六四事件等数据同国安法有关，谭美德认为他的言论相当隐晦，可能是国安法实施三年之后不得已作出的改变。
其实他已经讲了个答案了，他说与时俱进，在过去三年里面香港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多了国安法咯。所以这个与时他已经答了个答案了，我其实如果作为学者我完全不奇怪为什么他会讲得这么隐晦，因为他真的还要生存下去嘛。咁甚至乎你講到一啲嘅情況，你話香港嘅媒體好少去引用香港文言，咁點解外媒又唔係咁咧？ 因為現在香港的媒體是接近清一色的嘛，你見到香港的傳媒的公信力低到一個什麼地步，市民願意去看、香港傳媒的程度又低到一個什麼地步，那你認為這些媒體會持平地去講中評議或者香港文言的研究報告出來呢、所以個客觀事實就是少用、第二個方面就是就算這樣用的話，你都難怪會出現了一些自我審查，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研究報告一定是有正反兩面的，那沒有可能有一份研究報告完全不正面，它在那個方法學上一定出了問題的。咁如果佢有正反兩面嘅時候，萬一牽涉到政府施政而點出不足嘅地方，算唔算煽動仇恨政權，或者煽惑或煽惑他人仇恨政權呢？咁樣我相信好多傳媒自己都會有把尺喺度，特別喺國安法底下，係會去諗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刚过的星期三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第一名访问这个岛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预计两国将会讨论防务合作协议签署之后的下一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五月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期间签署了防务合作与海事安全协议。拜登总统当时因为债务上限谈判而临时取消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行程。这份防务合作协议的全部细节暂未有披露，仍然需要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的批准。据美国之音在26号的报道，美国官员在这个星期一表示对防务合作协议是有信心，强调这个是双方真正想要达成的事情，并且预计它会很快获得批准。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该个协议将会作为一个基础的框架，帮助我们加强安全合作，提高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的能力，令到我们能够应对人道主义以及地区危机，同时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该名官员还表达了对另外一项搭船者协议取得进展的信心。该个协议允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员乘坐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打击非法、不报告以及不受管制的捕鱼活动。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丰富的矿产以及油气资源，位于第二岛链最南端，以及连接美国和澳大利亚重要海上通道和国际海底电缆附近，和所罗门群岛接壤，靠近最近向美国增开四个军事基地的菲律宾。除了美国高官，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星期亦都将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该国今年繁忙的接待日程还包括英国外交大臣莱弗利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等等。日经亚洲在7月19号的报道，据记者获悉的防务协议的内容，美军将会获准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6个地点以及实施，包括北部的隆布鲁姆海军基地、莫莫特机场，以及中部的莫尔兹比港和内城的港口和机场。该个协议有效期设定为是15年，可以予以延长，美军可以考虑利用这些设施给予飞机以及舰船补给燃料，预先储备军需物资，两国的军队还可能会举行联合的训练。除了自然灾害响应以及人道主义的援助，协议还规定该个基地将会用于应急行动。日经亚洲的报道当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和中国对峙，可能会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基地。1942年的二战期间，日本曾经在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关岛以南1000多公里处的马劳斯岛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官方的解放军报曾经将该岛称作为是太平洋的桥头堡。1944年，美国以跳岛战术收复马劳斯岛之后，建立了洛姆布伦海军基地，由澳大利亚在战后1946年接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70年代独立之后才将它是交还。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学术主任赫尔是对美国之音表示， 澳大利亚试图在战后利用该个基地来建立防务联盟，但是美国对马劳斯岛的基地不再感兴趣。1952年双方和新西兰达成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不过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协议，共同建设亦是升级该个基地。由于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年里面是越来越紧张，而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防务合作很可能促使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愿意和美国达成协议。赫尔认为该个基地的价值是在于促进军队之间的合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比邻的地区、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岛国出现了实际安全威胁的时候进行前方的部署。巴布亚新几内亚打算通过这个基地来力量在平衡方面发挥作用，重点是威胁。如果南中国海爆发冲突，很大程度上便是取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对该个冲突的睇法以及与中国的关系。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姚毅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西太平洋边缘，使用当地的设施和预置物资对于美国军队非常之有用，可以不需要是跨越整个太平洋来应对冲突。他还表示，虽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地远离台湾或者是南中国海，但是可以作为位于该个地区但是远离中国的第二层军事基础设施，因此对中国来讲难以攻击。巴布亚新几内亚受到很多关注的原因还包括他们内部政治不稳定，这个使到他是容易受到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影响。中国政府控制了大量的现金，可以收买一些的关键精英，从而获得过大的政治影响力。马拉佩曾经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会被用作为是发动战争的基地。该个协议有一项条款禁止进攻性诺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哥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主任索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马拉佩政府需要更好地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公众解释防务合作的协议，展明他将会如何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受益。美国可能认为这个已经在协议文本当中表述清楚，但是索拉认为仍然是需要进行更多的公共以外的外交工作，在太平洋地区的过渡或者过早的要求最终会对美国的影响力以及准入努力是产生反作用。美国二战之后的军事和发展重心从南太平洋岛国转移，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的恶性扩张，美国频繁以及各个地区的加强接触，包括去年6月联合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的南太平洋伙伴框架 PBP， 去年9月在华盛顿召开首届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出台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今年2月以及5月美国先后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汤加开设使馆等等。这个星期三布林肯访问汤加，这个欠下中国巨额债务的岛国。访问的期间他就中国的非法海事主张、掠夺性经济活动以及是助长腐败的投资表示担忧。而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星期三呼吁所罗门群岛就同中国的就达成的警务协议增加透明度。该个协议由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这个月访华期间签署，他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姚毅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可能认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战略合作是对抗中国所和新西兰关系的一种方式，后者可能导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新的海军基地。除了在外交以及基础建设的措施的投资领域当中同中国积极竞争，姚毅建议美国同太平洋岛国的人民建立更长远的关系，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政治和舆论的领袖。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聚焦印太安全议题的研究助理哈丁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中国同所罗门群岛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的消息对于美国发挥了催化剂以及警钟的作用。他认为美国需要警惕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如何利用安全协议，包括中国海军舰艇是否将访问所罗门群岛的港口。 軍事行動，但是他仍然是受到來自國內的批評以及抗議，主要就是擔心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主權受到侵犯。夏定指出，中國仲是可以利用科研船隻發揮軍事用途，進入太平洋島國的專屬經濟區。例如，中國一艘科考船五月份就進入了柏勞，並且在該國的江南附近進行可疑操作。他說，由於美國有權阻止中國軍隊進入自由聯國的領土，將一艘研究船派入他們的領海是一種微妙的方式，用以真正測試美國對該個地區的承諾。為了加強與太平洋島國的防務合作，哈丁建議美國總統拜登盡快重新安排對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家的訪問。而此外，美國亦需要續簽亦是資助將會在9月3日到期的自由聯合協定。該個協定將會有助於阻止北京進入太平洋大約是560萬平方公里的區域。美國和麥克羅尼西亞、馬歇爾群島以及帕勞的自由聯合協定是美國在太平洋島國的防務戰略基石。在未來，美國可以考慮和基里巴斯、魯魯以及圖瓦盧等太平洋島國簽訂類似的協議。中國擴大軍事存在的觸角不單止局限於太平洋島國，還是伸向了東南亞、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據英國金融時報在25號的報導，衛星圖像顯示中國在柬埔寨的雲朗海軍基地即將建成可停泊航空母艦的碼頭。印度航天及國防分析師林加納7月20號撰文指出，在未來一年裏面，中國很有可能獲批在非洲興建吉布提之外的第二個海軍基地，並且與阿根廷以及智利在南極地區展開海軍合作。林加納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上述新基地可能會加強部署艦船以及飛機，開發新的武器系統和監視美軍的活動，未來還會在太平洋地區試圖擴展基地網絡和海軍的足跡，這個是需要美國聯手盟友及時偵查以及挫敗中國的努力。他表示，美國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防務合作協議是美國在南太平洋威脅中國戰略的關鍵部分，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日本在該個地區亦都是重要的參與者，奧斯丁的訪問將會有助於建立更加協調的安全合作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二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目的系协助台湾抵御中国外交孤立嘅《台湾国际团结法》，厘清联合国喺1971年通过嘅2758号决议，只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代表系中国喺联合国嘅唯一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喺联合国嘅代表权，亦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嘅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编号1176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是由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康纳利在今年2月提出的跨党派立法，联署成员包括肯塔基共和党籍众议院的巴尔、犹他州共和党籍的康熙恒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的贝拉等十多位的议员。台湾国际团结法的立法目的是要修改2019年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以抗击中国企图在国际组织当中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做法。这一部的按照英语缩写简称为是台北法的立法已经在2020年3月由当时任总统的特朗普签署生效成为法律。在表决前的辩论当中，巴尔、康纳利等多位的议员都发言表达了对这个立法的支持。共和党众议员巴尔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当前正面对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压迫，中国军事压迫是对台湾最公开的胁迫，但是中共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却是最为普遍，它正在接管领导层的地位，长期以来都在暗中采取策略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以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的操纵。 他说1971年通过的这个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但他未有提到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或者是主权。然而中共的官方宣传却是错误地宣称这个决议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北京亦都利用佢嚟作为系武器以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呢个嘅决议原本嘅目的系要将所有嘅国家团结埋一齐，但系反而佢系被用嚟孤立台湾。我哋系唔能够允许呢种对自由嘅公然侵犯不受挑战。佢话台湾系一个繁盛嘅民主政体，响先进科技及半导体上正在系不断追求创新，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正在系。在度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强化地区稳定，并且捍卫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利益。巴尔亦都提到台湾被阻绝于世界卫生组织以外的，导致台湾无法与世界分享他们的公共卫生技术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专长。例如台湾在2000年底对新冠肺炎提出的警示，只是因为他不是世卫组织的成员而无法被世界注意到。巴尔说，与此同时，中共剥夺了世界用来抗击大流行病所需的宝贵时间，从而使到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生命。这个是当中国操纵国际组织的时候会发生的事，这个亦是当台湾被国际组织排除在外会发生的事。数以百万计的人会死亡，通过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我们向中国共产党展示我们对促进自由、民主以及是人权的坚定承诺。与巴尔同为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的民主党众议员康立利亦都呼吁议员支持这个法案。康立利说，过去十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武器化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中国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来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这些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意图。康立利说，中国侵犯他们近邻的领海和领空，对整个南中国海作出可笑的主权宣示，亦都在和印度的边境、和越南的边境，又是跨台湾海峡。他说，我们要站起来表明，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恐吓、霸凌以及是排斥台湾的决定，将不会被美国所宽恕或者是容忍，当然亦都不会被这一届的国会所容忍。美国和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必须要持续反对任何对台湾单方面处处逼人的行为，包括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当中亦都是如此。台湾国际团结法明定美国的政策是要运用它在国际组织的地位来抵御中国在这些组织针对台湾议题所使用的影响力。法案要求联邦政府鼓励美国的盟友反对中国削弱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以及伙伴关系的作为，并且扩大对美国国务院现有的报告的规范，要求报告必须要包括中国如何阻碍台湾外交关系的信息。法案要求在台北法当中加入美国，倡议国际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扭曲一个中国立场的文字，并且指示美国政府在所有国际组织的代表运用美国的发言权、表决权以及影响力，倡议这些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扭曲涉及到台湾的决定、文字、政策和程序。法案在台北法第二款关于台湾外交关系部分加入一段条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决议未有处理台湾以及他的人民在联合国或者任何相关组织的代表权的议题，决议亦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含任何关于台湾主权的声明。台湾国际团结法目前在参议院还未见到有相应的立法，任何法案都必须在众议院以及参议院两院分别由全院通过一致的文本，才能够递交给总统签署成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之后，中国的减碳承诺重回国际舆论的焦点。虽然中国政府强调2030年碳排放量达峰的目标不变，但是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连续两年高温干旱代表西部水力发电使不上力，再加上疫情之后经济的复苏力度疲弱，在优先确保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环境下，中国的减碳步伐恐怕会因此放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7月18号晚间以长达14分钟的头条报道这场的会议，并且引述习近平的发言，说中国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疑的，但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绝对不受他人左右。由于克里访华期间敦促美中两国共同减少甲烷的排放和燃煤发电对气候的影响，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说，习近平的一直话意在向克里表态，说中国自己会做好减碳的承诺，不需要美国人来到指指点点。双碳政策指的是习近平在2020年底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所宣示，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并且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抑制碳排放与减排量相抵，达到相对的零排放。但数据显示，受到地缘政治、新冠疫情、极端气候和经济疲软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近两年的碳排放量与对煤炭的依赖实质是不减反增。总部是设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环保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7月17号发表中国能源与排放趋势报告，说受到夏季干旱、7至8月用电量高峰和节水的压力等影响，中国六月的水力的发电量是年减 34%， 在水电供应不足的前提下，煤炭和其他火力发电量就比去年同期攀升 14%。 有关的机构先前的调查显示，2017至2020年间，中国核准的燃煤发电量一度是调降，但随着发电用煤炭的价格在2021年大升，引发多地的拉闸限电，伴随多处的住宅区是停电之后，中国对煤炭和火力发电的需求大举反弹。报告说，中国政府2022年批准新建106吉瓦，即是1亿6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量，不单止同比增长4倍，亦都是2015年以来的新高。这个趋势与北京的减碳的承诺背道而驰。此后，中国对煤炭需求量是屡创新高。中国在2020年曾经惩罚性地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但隔年它发生供不应求、库存耗尽的困境。为了增加煤炭供给，中国政府加大开采的力度，要用国产的煤是替代进口煤。为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中国不得不是放缓减碳的目标。但是中国的能源供给是否真的安全呢？有关的调查显示，中国煤炭总消费量在2022年年增 4.3%， 在今年第一季年增 3.6%， 同时煤炭进口量亦都在三四月间创下历史新高，前四个月的进口量年增高达 89%。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卢里·米利维尔塔说，这个因为中国优质国产煤的矿区已经是耗尽，质量双双下滑，不得不是大量依赖进口煤。他对美国之音说，
A lot of power plants prefer imported coal because of the better quality. So this really shows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how much coal can contribute to China's energy security.
他说，很多发电厂偏好进口煤，因为质量较好，所以这个代表国产煤对中国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对煤炭的依赖意即是对进口煤的依赖上升。煤电不利减碳，但是被视为是清洁能源的水力发电，近两年亦都是供给是不足。水电大省四川和云南加总的水电的装机容量占全中国的80%，但今年的供給量令人是擔憂。澎湃新聞6月底引述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分析說，長江流域雖然已經進入主汛期，但是四川省和雲南5月份的水力發電量分別年減 24.4% 和 43.1%， 而且降幅持續擴大。 袁家海话：气候风险下，唔能够追求100%嘅可靠水电供应。四川省去年就曾经因为水力发电供电不足，导致包括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在内嘅好多工厂被迫停工。对此，米利维尔塔分析，这个凸显水力发电是遇到旱季时候的脆弱性，尤其是极端气候如果发酵，供水问题将会更加是严重。相较水电，中国积极发展的另外两种清洁能源就是太阳能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前景略显乐观。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统计，中国太阳能装机量在今年前五个月达到60系吉瓦，风能装机量就达到16吉瓦，增长力度强劲，总装机量系亦都居全球之冠。米利维尔塔话：中国在高速发展清洁能源的时候，如果能够成功推动以服务业和高科技消费为主的产业的转型，并且降低对建筑和重工业的依赖，或者有机会是表定于的2030年前是达成碳达峰的目标。但中国当前疲软的经济情势令到部分观察人士对中国的减碳商标悲观以待。一位因为是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台湾学者对美的声话，中国六月份的经济表现失色，失业率亦都居高不下，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是飙升至 21.3%， 在服务业等低能耗产业是无法制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恐怕会默许部分高能耗的产业起死回生以吸纳劳动力。事实上，2021年是一发生电荒，习近平的减碳承诺就已经是跳票。中国政府在2022年将钢铁行业的碳达峰的里程表是推迟五年。只不过随着“十四五”规划收官的2025年将届，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是拼减碳的绩效，会不会忽略经济增长，重新端出类似能耗双控或者无预警限电等激烈政策，仍然是值得观察。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剑认为，中国经济的疲弱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形容为是失落的十年即将到来。在这个前提下，中共仲想达到碳达峰、碳中和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超曾经是预估2050年前中国达到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资金额将会高达255万亿人民币。另外一个智库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估算的数字更加惊人，高达487万亿人民币，代表中国未来30年的绿色低碳投资所费不菲。王健话：中国之所以高度依赖煤炭，正是因为相较石油和天然气，这个最廉价的能源。中国在经济陷入困境之际，不可能将减碳环保放在优先顺位，尤其节能减碳主要是来自国际压力。换言之，中共明知减碳不可为，仍然高调是接待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王健话：这个不过是为了迎合拜登政府关注的气候议题，以换取美方在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回归。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议题。中国经济已经跌成这个样子了，他根本没有钱。减少煤炭意味着什么？你就用石油呗，石油不行你就用太阳能呗，这成本多高？
王健对美国之音话：毫无疑问，这个是伪议题。中国经济已经跌成这样，他根本没钱，减少煤炭意味什么呢？你就要用石油，石油不得你就用太阳能，因为成本几高你数一下就知道，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之下，中国是做不到减碳的，一定是骗人的。至于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王兼说是习近平为了撑住面子拉高姿态的权宜之计。德州公共政策基金会首席国家倡议官查克·德尔默亦都持类似的睇法。他二月底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北京试图表现出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只是为了安抚是西方国家。事实上，他们正在大量使用煤炭，增加能源独立性，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冲突。姑且不论国际政治的算计，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研究员吴若伟亦都认为，中国并不具备是追求绿色经济的条件。他说，据国际能源处处长法提克·比罗尔的判断，过去十年拜中国制造之次，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的成本已经分别是降低了80%和60%以上。但即使是这样，中国的困境是国内城乡的所得水平远远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多数人恐怕无力消费对地球友善但价格却不友善的绿色商品。 因此中国政府坚持按自己的节奏减碳，倒亦都是无奈的。
现实面是谁要为这件事情买单，因为绿色的发展可能不会推升既有的 GDP， 因为它会让你更环保，丢东西更少，更少的汰换，可是以前的经济创造模式希望你不断的消费消费消费。
吴若伟对美国之音说，现实面是谁要为这个事情就是减碳买单呢？因为绿色的发展可能不会推升既有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它会让你更加环保，替换更加少，但是之前的经济创造模式希望你不断地消费消费消费，所以它其实是发展路径和经济创造模式都要切开来了。吴若伟分析，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另外一个大挑战是信息不透明，包括恐怕未如实地揭露减排的装置的规格或者减排新科技的突破进展，因此始终难以摆脱外界对它的减碳决心的疑虑。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将于11月召开，这个恐怕是中国气候雄心的下一场的大考，因为各个缔约国将会提交2025年后控制全球暖化的国家自主贡献设定目标，届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恐怕加大。以上美国之音地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项得到俄罗斯、中国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支持的全球网络犯罪条约令部分民主国家和公民自由组织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列在一份名单上涉及到威权领导人以及人权与新闻自由纪录欠佳的国家，是该个联合国全球条约最初支持者。该个条约当中的最后几个要点将会在8月份在纽约进行谈判。这项由俄罗斯在2017年首次提出的条约将定义什么是网络犯罪，并且可能为成员国引入新的法律奠定基础。它既定目标是打击全球网络犯罪，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该个条约可能会允许以打击网络犯罪为幌子进行国家监控以及审查。初看上去，有一项关于网络犯罪的国际条约似乎是一个好主意。言论自由组织第19条的巴尔博拉·布科夫斯卡就表示，这个条约不单只是打击网络诈骗、网络攻击以及其他通过数字技术的犯罪，该个草案遵循的网络犯罪法的趋势，而这些法律被用来是攻击言论自由、破坏隐私，并且控制我们的合法在线活动。这位驻伦敦的专家还说，他还可能是对记者、持不同政见者、人权维护者以及公民社会带来切实的影响。媒体权利组织表示，该个条约只是威权政府操纵法律机制以针对记者以及其他人的方式的一个例子，这个的过程被称为是法律战。专家表示，目前的草案缺乏人权保障，并且将会赋予各个广泛的监视权力，并且可以打击记者和反对派的声音。负责起草公约的特设委员会由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组成，该个委员会未有回复美国之音要求对此发表评论的电子邮件。该个条约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度制定当中，俄罗斯首次提出该个条约的时候，他既定了目标是打击网络犯罪。2019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制定一项打击网络犯罪的公约。但是美国和欧盟反对该个决议，理由是担心这个会成为一种促进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的企图。而在同年，莫斯科推出了主权互联网法，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来封锁内容并且起诉在网上发布内容的人。虽然联合国的谈判过程漫长，但是谈判在2022年开始形成，下个月各国将会开始逐条的谈判。全球各国政府已经是研究网络犯罪如何威胁国家安全，并且使到有组织犯罪集团受益。但是很多西方国家以及数字权利组织怀疑，该个条约是否能够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包括数字权利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在内的几个团体反对该个条约，但是他们正在参与谈判，试图弱化潜在的有害条款。人权专家表示，最新的草案是一个改进，比如以前的版本公开将某些言论定为是网络犯罪，只是因为它是在网上发布。一些政府已经在自己本身国家法律当中使用了其中很多的条款，包括与极端主义有关的罪行分发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种族、民族或者宗教仇恨的材料，以及是传播冲突、煽动仇恨或者种族主义等条款来针对记者和压制异议。电子前沿基金会的罗德里格斯担心，虽然同内容相关的犯罪在条约当中不再明确，但是有一项条款草案仍然提到了其他未有指明的适用条约所定义的罪行。罗德里格斯说，这个可能成为通过援引其他适用的条约和议定书，将内容犯罪以及非网络犯罪重新纳入条约范围的后门。其他的担忧涉及到监视以及对人权保障的围绕。总部设在维也纳的人权组织国际新闻研究所在7月份的一项声明当中表示，该个条约总体上面可能是为专制政府提供更多针对以及压制新闻界的工具，缺乏这一类的保障措施，记者和公民社会面临着政府加强监控的风险。比如第十九条的布科夫斯卡就表示，目前的草案鼓励信息共享以审查隐瞒活动的使用，该个条款可以成为威权政府提供调查以及是阻止使用加密聊天服务，比如是色罗、匿名浏览器以及 VPN 等路由工具的权利。布科夫斯卡表示，这些正正是人权维护者、记者、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公民社会在重要工作当中使用的手段。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两国共认的犯罪问题，这个的原则规定一个国家不应该因为不承认为犯罪的事情而引导某一个人，但罗德里格斯说，目前的条约将会两国共认犯罪视为是可选而不是强制性。他说，这项规则对于保护言论自由以及是意义，以及是防止一个国家在世界任何地方自动适用自己的法律非常之重要。虽然一些民主国家可能会坚持对人权的承诺，但无论条约发生了什么情况，专家表示这个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布科夫斯卡表示，如果你将它引入国际体系，对记者滥用此法的情况将会更加严重。根据电子前沿基金会的讲法，经过谈判之后，该个公约定于在2024年1月通过，但日期可能会延长，一旦该个条约获得通过，它将会提交给各国在国家层面进行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面临内政外交困局，中国共产党当局仍然大力宣扬中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万邦来朝盛况不减中华帝国盛世当年。而同时，国际媒体就注意到中共当局显然意识到形势利大好，相距甚远，经济困难严重，以至于当局急于摆脱困境。甚至在美国总统拜登直呼习近平是独裁者之后，中国总理仍然说中美关系出现美丽彩虹。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撰写的世界媒体看中国系列报道，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注意到，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追随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的治国路线和做法，大权独揽，并且公开大力宣扬中国就是要定于一尊和一锤定音，同时又对独裁者称号或者类似的称号极其敏感。在今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次竞选筹款活动当中说习近平是一位不了解情况的独裁者。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作出了强烈反应，说美方的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不是很多观察家担心
拜登总统的直言不讳会激怒习近平，导致美中关系平添变数，并且妨碍他声言谋求的关系改善之际。近年来一向喜好对外展示强硬姿态，亦即是所谓的战狼外交的中国当局呢，却一反常态。咁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随后访问北京嘅时候，唔单止唔追究佢所讲嘅嚟自美国嘅严重侵犯同政治挑衅，反而出人意料地放软身段。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撰写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